我不要读台大。对我这样一个没有方向感和空间概念的人而言，台大校园就像是一座永远也没搞清楚的迷宫。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这个校园有不同的认识和发现，直到最近才将这个迷宫的拼图渐渐拼凑了出来。一个大晴天的下午，我散步到总图书馆附近，沿途有很多赏花、赏树、赏鸟的游客。这里有永远讲不完的动植物。忽然从后面传来一个小男孩凄厉的哭声，有点不顾大人颜面地吼叫着：我不要读台大，我不要读台大，我不要读台大呀。最后一声尖叫挺吓人的。我头也没回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走在这个校园常常会听到类似的叮咛和训话。你看这个校园漂不漂亮啊？你想不想长大以后来读这所学校呀？如果想要读台大，就要好好用功读书啊。这个学校很大，对不对？喜不喜欢？阿公跟爸爸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将来你一定也要来读这所学校，这样我们一家都是台大人了。你要好好用功。所有人带着孩子或孙子踏进了这个圣地，似乎都会忍不住对着孩子或孙子这样叮咛着。这样的叮咛已经是我们这个重视学历、弥漫着功利的社会的一种口头禅了。走进有刺桐树的地方，我转身看到了那个哭泣尖叫的小孩，大约只有3岁，一对年轻的父母亲正在哄着他。我们整个家族和台大不太有缘分，家族中唯一念台大经济系的大姐却是个怪咖，她还真的不鼓励自己的小孩读台大，理由牵强到有点好笑。她对联考分数可以进台大的女儿说：台大有什么好？校园那么小，师资也不比别的学校好，你应该去读政大，政大的校园在山脚下，风景优美，校园非常大，师资也非常好，比台大棒多了。于是我的外甥女就用可以上台大的分数进了政大经济系。其实是我的大姐只相信科系而不相信学校。我忍不住对大姐说：你真的很扯啊，你说的台大很小，那是因为你读的法商学院在徐州路，台大校本部是很大的，加上很多其他的农业实验林，台大非常大。大姐相信念经济系是人类最好的选择，因为她也只念过经济系。她说经济系找工作比较容易。当年我们家5个孩子，一个台大，2个师大，一个政大，全家只有弟弟考上私立东海大学，最后却只有弟弟在美国攻读到博士学位。弟弟曾经和我说一个他在美国教书时发生的故事。在美国的大学教书竞争很激烈，如果在一个期限内无法升上教授，就得打包走人，另寻其他学校。尤其亚裔的老师其实是很吃亏的，多少还会有种族的偏见。弟弟除了教学认真，和学生相处也很融洽，他也很能吃亏，让别人占便宜。他这点个性和妈妈最像，也因此让他左右逢源。弟弟在他的学校升迁很快，现在是学校工学院的副院长兼研究所所长。有一个曾经是当年第一志愿考上台大电机系的学校同事，冲进弟弟的办公室，很不服气地问弟弟：我当年联考的时候，总分比你足足多了100分，证明我是比你优秀很多，为什么他们都只看上你？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问对方说：你能确定自己具备了像我弟那样的人格特质吗？他坦率而热诚，温柔而正直，从不勾心斗角。记得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常常带着他们从台大新海路的侧门进到台大的校园，看树，看建筑，在草地上奔跑到黄昏。我很喜欢台大校园那一带的建筑物， 过去台大校园要盖新的建筑物都要通过一种内部的审查，希望整体校园有一种统一和谐的美感，在和谐的美感中能产生一种厚实宁静的历史感。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孩子这是台湾大学，也没有说过类似将来好好读书，这所学校真的很好之类的话。我让孩子感觉这里只是迷宫里非常美丽的空间，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进来玩。有一次和女儿在台大校园里玩的时候，忽然下起了一阵雨，我们来不及躲在建筑物底下，就在旁边的大树下避雨。因为躲太久了，干脆在树下捡种子回家种。女儿始终不知这所大学的名字。对我而言，孩子能进台大当然很好，至少我不会告诉孩子说台大很小，但是没有机会进台大也不会太遗憾。童年能在台大校园到处玩玩就已经够幸福的了。不管从哪一个入口走进台大，都可以发现不同的美丽新世界。那么多改良过后的欧式建筑坐落在那么多老树间，黑瓦、红砖墙、拱门、回廊、庭园间弥漫着古典又自由的气息。从基隆路方向走进台大的农业生态园区，那里有一栋台大最古老的建筑，是最早研究蓬莱米的农场作业室。附近的空间设计和1925年建造时几乎没改变，那可是迷宫中的神秘基地。如果能带孩子或孙子到台大校园玩玩真好，如果能少说那一句将来最好能读这所学校更好，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我们只能陪孩子玩，陪他探索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让他靠自己走出一条属于他的人生道路。大人常常给予灌输给孩子功利的思想和竞争比较的提醒，对孩子的未来不但会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无形的伤害。不然，那个3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哭得那么凄惨？一个充满功利价值的社会，最需要的反而是多一些拥有健全人格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都是学校没有教的东西。如果蝌蚪没有变青蛙。那天清晨，我跟着台师大的团队来到雪霸国家公园的观雾，参加观雾山椒鱼生态中心的启用典礼，去给由吕光阳教授所领导的山椒鱼研究团队加油打气。山椒鱼是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稀有物种，和青蛙同属于两栖类，差别在于山椒鱼有尾巴，外形很像是大型的蝌蚪没有变成青蛙后爬上了陆地，和大陆的娃娃鱼是近亲。观雾的山椒鱼原来是生活在观雾管理站后方一片蛮荒的芒草地，为了让对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的山椒鱼能够有更好的栖地环境，研究团队用恢复生态学的原理重建一个适合山椒鱼居住的环境。栖地要有一条终年都有溪水在流动的小溪，宽度最好在1公尺以内，溪流湍急的大河不适合山椒鱼。当天下午，我从观雾下山赶回到北投，参加一个由民间团体发起的万人清扫家园的国际研讨会。其中有100多名特别由日本赶来参加这个盛会的日本朋友，他们为了感谢台湾人在311大地震中对日本的慷慨救助，全体自费飞来台湾参加清扫家园的活动。于是我决定从山椒鱼的富裕讲起。 人类未来所要面对的气候变迁和各种天灾骤变，加上过度强调经济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活中各种压力和竞争造成人心的浮动焦虑和不安，其实和山椒鱼面临的生存环境是类似的。所以恢复生态学同样适用于打扫和亲子教养。如果你问我最想祝福孩子的是什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你。第一是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二是拥有健康的心理，第三是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关爱和认同。我想用恢复生态学的观念为孩子重整一个适合他们生长学习的栖地环境。至于他们在校的学业成绩和出社会后的工作，并不是渺小无能的我们所能控制的，那些都将取决于孩子本身的天赋基因和大环境的改变，一切都强求不得。我很鼓励孩子保持运动习惯。女儿刚开始学习游泳时，因为不习惯教练用哨音催促孩子们来回的游来游去，她总是脸色发白，嘴唇泛紫地抓紧池边。于是我就和她一起报名参加游泳班当个助教，陪她刚开始学习游泳的起步阶段。后来女儿的运动能力一直很好，到了高中接受全国体适能测验时，还得了全校唯一一个金质奖。他还去学剑道、攀岩、踢足球。儿子上了国中后的周末假日或暑假，我几乎都会陪他去学校的操场打篮球，甚至于打到高中联考前夕还没停止。遇到他的导师经过时，我和儿子还躲起来，怕老师怪我们不用功读书。孩子并没有成为林书豪，但是他成为一个喜欢运动的孩子，溜滑板、骑单车、泛舟、滑雪，样样都喜欢。我们家里有很多很多的课外书，还有一台显微镜和一台望远镜，这是让孩子能通往世界、去和世界连接的工具。每个孩子刚出生时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新鲜，希望能继续探索生命。不当的管教和过度的期待只会扼杀这些原本健康的内在驱动力和欲望。我曾经替孩子请假去花园泰鲁阁探险，去河边看壁咚的候鸟，去屏东和台东翻过大武山追流星。我要提早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很丰富有趣的，是值得让我们活过一遭的。透过那些能和世界连接的工具，可以探索自己的内在和外在的世界。蝌蚪会变成青蛙，是它自身无法逆转的命运，最后变成青蛙也算是一种圆满。人类的成长也有着太多不可逆转的因子，就算我们的孩子是没有变成青蛙的蝌蚪，我们能做的也是让他们像稀有的山椒鱼一样的存活着，努力替他们恢复一个能自在生活的栖地，这就是父母亲的天职。